这里面其实，如果我们要细看这个道理啊，它可以衍生出我们对我们很多修行观念的一个，纠正啊，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修行不断的用心去强取静，而不知道是借静调整心，调整心以后那个静会跟着转，所以意思就是以这个心，就像念佛一直念，眼睛好像往这边一直跑，那个念佛应该往内念吧。念的很多句，不如念一句很真实清净的心。仍然很注意数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不知道说那一句念佛声应该如何让你的内心起清净作用。所以你5秒钟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和我一句话，阿弥陀佛，我一句比你多嘞。因为我这一份清净心，你要念念都是佛。你那一句里面念念都是杂染心，所以有人一直念功夫不出来，有人呢慢慢真实的每一念代表的带的重功德，每一念都有转心之作用，对吧？然后就一直在强说一心不乱，在强求你为什么不让你心死了才能一心不乱？你就是不往这边求，说往近找找不到，是不是？好，我们看呢、这个是啥？即有此教理亦显现，所以则合于定心中随所观见，为清淤等所知影像，一切无别清淤等事啊。就是说，他这个无别清淤等事啊，这个句号去掉但见自心，就是说，你就算不静观，你看到的是什么？其实，就算你是缘以外在不尽相，到最后不尽观现前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份的心所显现出来的。所以，有的人看尸体，你看，如果殡葬业者的话，他看到的是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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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就所以尸体不尽相，对他来讲是尽相啊。为什么？每一具尸体都是钱。对，是镜像啊，但我所以说，同样在看尸体，要有不同的观点去看这个不净观相，才能现出，要能观察自己的丑陋相、不净的因缘。你要有人指导，假如至少你要知道能看到那个不净相，你那一份心、那一份抉择点要进去，否则光看尸体不一定能产生不净观出来。好，所以他无别亲依等事，但见自心。由此道理，菩萨于一切事中因可比之，皆为有事无有境界，一切都不离开你自安，你心自安离一境，并不是离心之外有独立境可得。所以他到最后我们才会讲说，我们不管是不是转心不转境，为什么转了心境能转？那转境没办法转心，我们本来就随境在转，我们误认为另外有一个，有自信的，并不是说我要否定这个客观的这些东西，我不是全然否定，因为它有我内心升起的一些条件才会这些想。但最可怕的是，在我面对这些众缘生法当中，我却随境而转，强安立为它为真实实有。这一份不能觉照之心，才让你不断滋润生死的，这是原因在这里。所以整个佛法里面，整个修行，我们不会谈一下谈很高的理论，叫你放下放下，谈的有时候你做不到，但我试着减轻你对世间的依赖，这就是佛法接引人的开始。是不错啦，就像那个《阿含经》里面的谈，本来我很急着跑跑跑跑，他说。既然这样，也可以不用跑啊，我用走的就好。那走走说，其实也可以不用走呢，我站着就好。那走走站站站站，其实可以不用站，我坐着就好。那坐到最后说，其实我躺着也可以。你知道吗？就说我必须要跟大家评比，说我必须要跟你一样。然后想说，其实只要我快乐，我为什么要跟他比？再就是所谓快乐是什么？把快乐品质又改变了，所以从一个很对世间常 强而有力的直取，慢慢转转转，因为看到他的虚妄性、不实在性，看到他的罪过相，看到他给带来的不自在相，慢慢舍离对他的依赖跟期待，然后心就慢慢说，这就是修学，修学佛法就是从这里。大理论是如此，不过这个很多东西，十楼必须从一楼盖起啊。所以从世间的无常观察，就是入空观的地步。好，或者你架空了就没用啊，是不是？所以从眼前里面咬紧牙根，所以我最近也讲说，有人让我很生气，那十五我没办法忍，没办法忍，这样好吧？你就去吧。说可以去吗？啊，反正你就跟我讲，你没办法忍了、啊，叫你不忍，叫你忍，这是你给我答案，又不是我叫你不要叫你生气，因为你跟我讲已经不能忍，所以我才说你生气好了。啊，他说可以生气啊，可以啊。啊，下次又来，我受不了，那就生气吧。可是每次都这样，我说也不是每次啊，在你死之前看能不能改。哎，哦，死之前就只要改这样就，对，只要死之前改就可以了，不然会轮回嘛。他说，那还有多久？说不定明天就会死。那哪时候改？现在。因为无常啊。你要是说你能知道你哪时候死，当然这段时间尽量生气，到最后那一天不要生气就好了。好，那一天咬紧牙根也不要生气。可是你不知道嘛，所以你最好现在就改。因为无常啊，一下就死了，我不知道。所以我看你还是咬紧牙根，此时不休待何时？好，那讲说。皆唯有是无有境界，又于如是轻易等中啊，非一时事，并不是去从别的地方过去反映出来啊。见所缘境，现前住故，闻思所成二一时事，亦以过去为所缘故，所现影像得成为是。那我们现在禅定当中所现的是现量境，就是我看到的轻易相是现量境，不是一直，不是意念过去来的。那我们的闻思可以意念过去，可是就算意念过去也是当时的为识，所以不管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是为识，没有在这里面找到实有客观自体性的东西在，都是依他起，而依他起安立他的都是你这个心在安立的，所以到最后发觉这一切的存在的肯定不离开你的心，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因缘，不要这个道理建立的一个修行的大方向，就是我再也不从境上找问题，啊，而是从境里面，我的心如何跟境产生关系，以后看到这个境不离心，然后我舍离对境的爱着，调整我的心，再进一步舍离这份颠倒心，那整个修行次第是从这建立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当我们不断在努力的着重于对外世间的改善，为什么不从你内世间的改善？好，那说有的人讲说，我们怎么去帮助一个人？我们帮助他没有改变他的嗔，为什么不他的贪？为什么不改变他的一喜一念贪心，让他增长福报？所以这个意义就没有产生一个道理，就是说，假如现在有一个乞丐，你给他十块。是他感谢你还是你感谢他？他感谢你十块，你要感谢他给你很多福报。诸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故。为什么你给他的是十块，但他因他的因缘，你所种下的这个十块所生的福报是远远大过那十块。所以活菩萨在度人的时候就不一定用顺境，他可能用逆境以便你增长你的善心。我不在乎我用什么境，我在乎你面对我的时候起什么善心。我发觉你有布施功德，有持戒功德，就少了人路，那我只好虐待你，对不起，不是我故意的，因为你少人路功德，我必须要成就你的人路功德，我必须要从很多境里面去磨练你。是不是？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到底逆有好坏，其实法哪有定法，就算他是故意虐待你，你也可以转为是好的。为什么？我就利用此因缘成就我的忍辱功德，不然我的忍辱功德无从升起啊，对不对？就看你怎么弄了。因为这个 依他起灭自性，就看我怎么去对待他的问题了。哎，那佛法衍生好多的问题，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很多道理，你发觉原来到处都有它的巧妙之处啊。佛法里面的升起，看似讲这个道理，背后都已经牵引着如何你往哪里走的意涵在里头。所以本来不知道这个道理，后来看到念佛，哎呀，妙啊！那为什么要求生净土？因为这世间苦，所以用极乐来牵引你。牵引完了，知道什么极乐在哪里，你就知道了。你就一直瞎瞎瞎，跑跑跑跑跑到这，你骗我？嗯，对啊，我骗你的。那你怎么可以骗我？我反正你已经得到了，我骗你骗你有什么关系？啊，对哦，我忘了。你骗我骗骗骗到这里，很怀恨的说：“你为什么骗我到这里？”嗯，不然你刚才快死了，我把你骗来这里啊。不管我骗你损，你没损失啊，因为你就得利益啊，是不是？一路都骗了，对啊，你要说说我有说法，就会回谤我、哦。那前面所说。假施舍，那为什么要这么施舍？因为你就挥得那么懒惰，你要玩那种游戏，我就陪你玩。玩完了以后，就像我常举例的，我们不是小时候玩那个大富翁吗？好，玩哦，玩玩哦，我们有时候大人玩大富翁也玩成真的呢。哦，就在那个中山北路了，哦，买到了以后就盖房子盖上，只要人掉下去，耶，好高兴哦，对不对？我们会不会都非常高兴？然后时间到了，晚上十点。老妈讲收起来、哦、所有荣华富贵皆归空然后5000块的放一叠1000块放一叠全部合起来装好要玩明天下辈子天天玩都不知道他告诉你就是你现在的生命对不对、有意思有时候我看人家在玩大富翁哇就像这个是小孩子玩的往大人玩真的你看他玩的啊，石头到收起来，啊就收起来，很甘愿的啊收起来，准备睡觉，准备死，这样，就这样，包含了怎么样？叫你说就说，你不说也不行，哎，好，这就这样啊。那由此比量比菩萨虽未得真实觉，于唯识中应可比之。好。我还没真实觉，但从这个道理，我慢慢知道一切境无非唯心所现。这时候我开始面对境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思量？我不要再轻易的为自己的妄想所生而起执着，而让自己引申另外一个烦恼而框住自己。这时候你懂得保持觉照了。像我常举的这个杯子大不大？不能回答啦，这怎么回答？你要拿个脸盆来，它很小啦。啊，你那个拜我们的祖先的那个小杯，那个当然就大了，对。因为我没有跟你，因为这个大小没有一定相安立的。我们再不要用自己先假设的一个前提说，哎，它大，它小。我在问你大小，我没有说用你自己用的杯子做标准，我就是一个笼统的大小。你不要急着拿你的杯子的标准来就说哦它大。好、哦、当我讲说这个好人不好人没办法说。为什么在某个意义他是好人在某个意义他又如何如何你开始会用相依性来说。要有个前提才会有一个答案。没有前提没有词不会比。你会保持这样的觉照你再不会随意冲动。那这个就表示你的心开始觉照了、你不会随境转了、这就是智慧不是吗、所以说既不落那个境境一转变我不随转所以我不会随境起伏阿含经里面有讲就是随境随转嘛。我执取它为真以后这个境的动静就牵绊我的心如果观这个境是不是真实的时候它起伏那干我何关系呢与我何干我就不会随转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哈。复是云何安立如是唯识成唯识性略有三相一有唯识无有异故二有二性有见有相有见二是别故三有种种、种种形象 而生起故。所以则何？此一切事无有异故得成为事。就是说你看哦，无有异故得成为事，一切法要有自性，就不能成为是量。所以你看啊，中论讲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就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无真实义，众生随心眼现，一切法所所安立都因此成立。为什么这些法能安立？正因为它无自性故。所以正因为法无自性，所以才有你我他，所以有生死轮回，所有一切道理从这里建立。如果要是真有一个存在法，你要是我存在，真有我存在，我就不会轮回，因为我的本身代表一个不变自性的意思。既会轮回代表无我，因为无我才有三界轮回的种种相。你看，所以你看唯是义啊，一切事无有义故得成为事。那有相见故的故成二种，若眼等事，以色等事为相，以眼视事为见。你看哦，以色事为相，色事你要听懂，色事还有眼视为眼视，一个是色事，色也叫视，不是色娃，是色事，也就是说都是事，只是一个叫做色，一个叫眼，眼对色。就像我们睡梦当中有一个睡梦中的墙，这个睡梦中的墙有没有离开你的心？没有。睡梦中的眼睛有没有离开你的心？两个都以为有能见所见，其实都不离开你自己睡觉的人分两头出来。所以以为自己能见，其实没有，只是那个见帮助你这个心生成。这个心要生成之前要仰仗这个境，为了起这个妄想，自己的妄想心分两头生，所以叫做唯识。不管是眼识也是唯识，不管是色识也是唯识，都是这个道理。乃至以身世事为见，若意识以一切言为最初，法为最后，诸事为相。就是到第六世的时候，以什么？以这个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法，色身香味触法，那诸事为相，以意识事为见，就是变成第六意识啊，原前五世，以前五世为落谢影子，作为他所依。所以变成一层环扣一层，一层环扣一层。我以你为所见，我在以你这个东西为所见，你在以我这个为所见。那八是合合其种种造作的时候，生出第七，第七就以这样的生成的颠倒相为我。你看很有意思啊，八是自认我，我执着八，对。所以你看那个八傻傻的，八傻傻的给那个，他也没，他就无父无妻嘛，他就给第七养分。那第七就傻，第七就自以为哎有这东西，就执着八。那第七灌溉八，八滋润七，七再执着八，就这样从无停止一直轮回。所以到哪时候，到你开始观察唯是无意的时候，开始制止生死。只要对一切所见只以为真，就在滋润生死。唯有观察一切唯是无意，这时候生死才开始暂停下来，因为这个再不是滋润它了。所以凡对世间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升起肯定见，你的生死在这里就开始又转动了，是不是？所以他要你照见五蕴皆空，唯有这样的照见，你的生死对峙才开始升起。所以整个修行里面，如果到最后不能会向这个道理，你说你入佛门，其实恐怕是我们常说的入宝山空手而回，懂吗？你不懂得对峙它。所以这个在佛门当中，就像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谁？我照见的 谁念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我在念，没用，你没有起而行。所以我常跟你讲说，修行你是不是一定要盘起腿？那是你的功夫。我知道你假如不会盘起腿，我告诉你，你坐在树下哦，像这里这种环境那么好，坐下来，不好好的思考，我心当放在哪里？不用那种很悲怨的，好像要壮士一去西不复返那种样子。不用。哎，修行没有那么可怕的，只是很冷冷的看，清清静静缓缓的看，这个东西值得我安住吗？从我对于道理来讲，这个东西虽暂时可安住，但其实背后有很多的变动因素，一时可得安乐，但终给我带来苦恼。啊，这里面隐藏太多不安不定的变动因子，实非真实可依。这个也如此，这个也如此。那心当放何处？一切世间都是妄想所成。这由从你的道理试着去弄，用一个很自然的想说，不是我不依，其实实在是不可依。好，那我的心当放哪里？再看，此心也颠倒啊，何必为这个颠倒心找一个颠倒的住处互相牵绊呢？那你说，那这样你的心应该放哪里？你试看看，用这个很自然的心，为自己的心开始试着远离对那种你只是因为颠倒直取习性的关系认定它，然后你就往上攀岩。少伟现在 stop， 不是如此，缓一下。他即使现在你一直放不下对他的执着，但也不是你想象的100%可依赖。稍微缓一下，都可以让你从10条生死少一条、少两条、少三条。这时候你会看到学佛的清安喜乐。虽然你还没证果，但你可以感受到佛法给你的好处了。不然，也许你会看到火，但不管你没看不都看不到，你就感受到从以佛法的智慧给你的自我解放，是不是？这就价值在这里啊。好，我们看啊，这个由此事有分别故，是一切事而生起故，此中有颂，恶为事二种种，观者亦能入，有误入为心，彼亦能伏离啊。就是说，当我开始知道这个观啊，不是我们现在，我们当开始也可以用圣解力，一切为心可以。那这个东西是暂时糊住，必须透过你奢摩他毗婆舍那以后，以逐步的，你看呢、啊？像后头我们谈的那个，因为希望看的讲得到了哈，不过没关系，我们尽力而为就是了哈。刚开始叫四寻思，四寻思是用，乃是四如实智，其实都还是世间智。但一个是比较概念的寻思，所以我们开始修学佛法不能离开概念，所以寻思是有概念的。到底我这个东西的实在性怎么样？透过更宽广的、更多角度的去看你现在认为的东西的实在性是不是如你所想的，然后开始把它松掉。好，比如说这个，我不是讲说这个东西绝对好。但哦，这个你就100%喜欢，但这个东西非常好，但有条件，什么人才适合用？你就开始不喜欢了。好，这个人有这个条件，再加两个条件，再加三个条件，越加到最后算了，那么多条件我才不买嘞，是不是？就从众缘法当中把他的自信值给松掉。那是从概念开始，到最后越来越真实，知道看到这个东西的不实在性。所以刚开始里面从粗的往细一直看，看到那个越多越多的不安稳性，那越多越多的不安稳性的时候，身心就慢慢从这里一直开始抽离，一直抽离。当你这个抽离出来的时候，你身心越来越安定越清净的时候，你的观照力是不是越强？你所现的境是不是越清净？这时候你在越看的就越清净，就说你就变成良性循环，就一直上来。所以大智论讲说，对善根具足者，啊，这善根不具足者，求有所得，有没有叫你关公？没有。 对一个善根不具足，内有贫乏嘛，啊，贫乏，然后以求有所得嘛，这时候跟他讲要修善去恶，等到善根具足的时候，丰富了，满足了，啊，善根具足，求无所得，为他说一切皆空。你看，可是之前但跟你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时候，是不是有意义？我并不是要你停留在善恶而已，我要从善恶为资粮，慢慢走向实相。这就是修行的一个安排啊，它有它的内在的结构在里头的。嗯，好，所以当我开始观察的时候，你问他就是我入什么境？我并不是一定要进入笼统幻想式的这种修行。我从眼前当中随我能观开始舍离，从缘起，从依他的角度看到那个遍计值的虚假性，这时候就在修唯识了。五重唯识讲的是具体一点，其实平常我们就在修唯识，所以这个唯识不一定要读很多唯识啊，我只要让你懂得就又看到很多东西。注意，当你急着要判断它的时候，先把你主观意识的成分先抽离看看，抽离主观意识，它好像不是我认为刚，比如说这个很讨厌，等一下，它为何讨厌？我没有叫你不要讨厌它哦，我向来是很大方的哦。好，你要是觉得很讨厌，你就继续讨厌下去。但你如果化解这个讨厌的法，并不是你如果认知的说，那我劝你还是不要那么讨厌。为什么？那么讨厌只会伤你自己，是不是？所以像我的看法，就在这样中论里面谈，要知可以，找出个所以然。好，那我们就从我们现实当中看到那个，把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主观意识的成分慢慢把它抽离掉。当你发觉你的主观意识抽离掉的时候，这个东西好像不是你第一次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所以你发觉这里面其实隐藏了你太多的看法啊。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你这个很不乖啊，你要做坏事如何如何，其实想起来看起来你是是非分明啊，其实不是。是因为他没照你的话做，如果他照你的话做，你说这是不对，不过还可以啊，为什么？他听你的话。所以重点看似以为是是非分明，其实爱的是你有没有听我的。好，包括很多人失恋以后就说我对爱情如何坚贞，他怎么可以背叛爱情，结果想来想去其实不是，他根本也不需要爱情，他爱的是你为什么由你开口分手，而不是由我开口的？由我开口是由我否定你，你开口变成你否定我，这个我面子挂不住。其实爱情对我来讲，其实也不是那么在乎，我在乎的是你为什么否定我。哎，这个要分清楚，不然会下错药哦。你一直鼓励说爱情是假的，其实你应该讲说我只是假的。你跟他讲爱情是假，他早就不在乎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你要把自己的主观成分看清楚以后，你那个才开始修唯识。所以我们唯识不是那么复杂，那么难的。其实从道理懂的时候，我们试着从我们现前的依他起当中，看到那一份自己加以主观判断的懒惰心，把它抽离，就是修圆成实，不是吗？讲得好高好高，原来随手拈来不就是吗？嗯，好，我们再看到，若依他起自信，实唯有是啊啊，实唯有是，是亦显现之所依止。云何成依他起？何因缘故名依他起？好，这个为什么会依他起？他在讲说，从自心起种子所生啊，依他起啊，依他缘起故名依他起。从自他心起，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些妄想心。因缘到了，依因缘现出这份心，那这个心的时候，这个依他起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妄想心，包括其实我们现在会起你我，其实你可以讲说我起一个相似的你我，我比如说在电视里面是不是有你我的对立，有人跟有情跟无情物，对不对啊？ 有这个相你才会执嘛。但众生颠倒就是以这个相为基础，就执着真的有有情物，真的有无情物，其实就是电视的光影子而已嘛。但因为这个光影子会限制类似相，它只是其实对电视来讲就是什么样的条件我就限这个影像而已啊。我电视没有任何概念啊，就是什么样的作用就限这个相嘛。但因为这个相里面有相似的意思，众生就执着嘛。所以这个相似相有没有意义？就是这个相似相而已啊。但相似相让众生生难着执着了，这就开始产生问题了。所以为什么这个电视会起这个？就是电视里面有这个节目，它传送进来如是如是的种种物理化学的作用，有现这个相，就这样而已啊。啊，就是自心起种子所生啊，有过去前那边有人做节目起这个颠，起这个思维造作这个，然后起这个相，乃是众生起这个颠倒现这个相。那就算你现出贪嗔痴，我也知道，对众生在颠倒，他执着，但他现出贪嗔痴，其实再怎么现都是一大起而已。但众生执着遍计执，比如说对方遍计执起贪嗔痴，所以造作了染污的一他起，对不对？但我啊，本身顺着这个染污一他起，他嗔恨，我比他嗔，结果你也掉入遍计执。或者话，他嗔不可得，他痴不可得，众生不可得，只是他依他的染污心起如是相，实际上本身都不可得。但我挥则用我的遍计执，又执这个染依他为真实，自己又造另外一个循环，对不对？这个讲会传的嘞。那这个因为有时候这个意境啊要讲出来，的确是要会点口舌了。那如果时间充分的，我们就慢慢磨，它就会磨出来啊。我在这段时间，我希望大家能掌握这个意思啊。好，依他缘起故，名依他起。生刹那后无有功能，就是这个影像现前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任何实法在里面，就只是现一个影像而已，它没有任何作用。好，自然住故啊，名依他起。自然住故不是那个就住在那里，就是所谓自然住故，不是有一法住，因为实际上没有生住异灭的。所以住故就是一如是因缘，就像我现在啊，比如说电视节目一直在走，刹那当中好像有暂停过的意思啊，如是因缘现出现这个相，下一个因缘生，就是一直在流转。所以流转当中每一个刹那，其实佛法到最后是连刹那都不可得。方便讲，我们讲刹那不是要肯定一刹那哦，我们讲刹那的意思就极短的意思，并不是要肯定一刹那，一旦肯定一刹那就会肯定法哦。所以在佛法我们经常讲刹那刹那，你不要真的起刹那刹那想哦。你起刹那刹那想，如果有一法有刹那可得，这个法已经叫实有可得了。我讲刹那只是要描述它刹那不安、变动不居的意思哦，我不是要你肯定刹那哦，刹那法也不可得哦，要这样看哦。好，那所以说它是刹那住，自然住，就是如是因缘现出现如是影像，其他没有任何功能。若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实无所有事意显现啊，就是说本来依他起就是这样像。乃至电视当中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不过就是电视影像而已。但你就在看到电视里面有事意显现，真的有人受这个苦啊。有一次啊，那个电视啊演一个节目啊，那个是科幻片的，人头很长啊，我们家老菩萨一看到啊，因为他年纪大了，他很少看这个电视，他就赶快把那个孩子叫过来，哎，有人这样长成这个样子，就那是演戏的，他要当真的了。哎呦，世间也有人头那么长的这样，其实那是戏，他把他当真，因为他很少看，他以为是要报告新闻的啦。 他说因为我真的这种人啊，其实就是演戏的嘛，啊，科幻片这样而已，啊，那他就把它当真，其实他就是一个影像而已啊，他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啊，好，啊，你产生他的哈，啊，所以他就说，这个四蕴显现，因何成遍计所知？何因缘故名遍计所知？无量行事，亦是遍计颠倒生相，就是说，意思啊，从以我所见的依他当中啊，自己依颠倒生起这样的案例。本来只有众生无这个妄想心流这样在转，但莫那就讲说，这个一直持续不断刹那流转的，他没看到，他只看到一个稳定相，他说这叫我，这叫你，这叫什么什么，他就开始给他安立下来了，这叫遍计知。若言成自性，是遍计所知，永无有相啊。所以你看啊，言成自性有没有？我们讲了言成实自性啊，注意啊，这里面衍生会有很多的意思啊。我们在讲遍计所知是无中生有的，所以是假的。依他其实如幻的，那圆成实就是把那个遍计知拿掉了，就是圆成实。好，那我们意思啊，成佛有没有要灭掉依他起？没有，成佛只要破遍计知。好，那讲世间山河大地六根六尘，当我能知道它是为事所现，我不要执着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当我不执着，这叫觉。觉在何处？觉在一切法处。一切法处本来是轮回处，变成是法身处。所以法身在哪里？变一切处。要知道法身意吧。我们因为中论也不是在灭法得空哦，中论也谈是从缘起里面得第一啊，所以依他起当中生觉啊，所以变成一切处啊，一切法皆无自性，以无自性意里面观其他本性真如，所以真如并不是有一个真如体，而是这个一切法处的当下的即灭意。他当诸法谈到诸法，就是众缘生，众缘生就是无自性。这个无自性意并不是另存，而是在众法的缘起处就叫无自性，这个叫做法的真性，就是法性。所以当我能观一切法，我本来是依一切法而执着，现在我是依一切法当下解脱，这时候我所现的法身是一切法处皆是法身处。所以如何入法身？我以一切法身处观一切法不可得，就以法身相应，所以会产生哪些修行意义你知道吧？以其向外求法，不如眼前熄灭五蕴之执，所以叫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是不是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我方便叫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如果念一句阿弥陀能让你身心转清净，其实是收摄十方佛。为什么？一一佛各通遍法界身，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化躯有没有说到了极乐世界有一个那个边界，这里面有海关，所以要到极乐世界要办那个签证，或者的话那边对不起你不能来。没有，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言语一佛起差别，诸佛有差别，但法身无差别啊，所以变成说我们随缘而随不同的佛而相应，有的随释迦牟尼佛为，有的由东方琉璃，有的人是西方净土。但其实当你能真正依一佛见一佛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你能见十方佛。所以众生老是喜欢再来分高低，其实你就随你的贪心好了，随你的因缘起一佛之学习信受，到最后你会知道其实你能依此清净心入于法界性，同感十方佛，懂吗？那你现在如果要十方佛，可能你一心无法安住，一下太大，不如就专注一佛。其实当你知道以后，就像极乐世界一样，当我到这边幻时惊醒， 哦，我有时候拿一些东西到其他供养又回来，为什么？因为这法界心道理如是。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会觉得这个好像在神话，其实就法界心。为什么？变一切依他起处，皆是缘成实。只要我能离一切依他起处，远离变寂执，一切依他起处就是缘成实性，是的。所以我们入道处在哪里？所以楞严经可以从耳根入，从 眼根入，从一切根都能入。为什么？一切根都不离法界身，所以就衍生这个道理出来了。好，就是因何成缘成实？何因缘故名缘成实？有无变异性故。为什么？为什么变异性？因为有为法，有变异啊。但真实法性啊，无变异啊，啊，空无变异啊，名缘成实。又有清净所缘性故，一切善法最胜性故，有最胜意名缘成实。他这个说啊，缘成实就会分几个角度来看，一个是理上缘成实，一个是从善尽法里面慢慢成就的果上的缘成实。所以这个缘成实，因为像我们来讲，来论修行的究竟怎么分，包括持戒，戒也有分在家戒、出家戒、菩萨戒。那戒为什么有高低？因为一一戒法向着业跟真实真实相相应的，持戒业究竟。定法也是世间定、出世间定、出世间上上定，都以什么？以实相做标准。因为所以我们要度化众生，怎么度？这就衍生度化众生的原理了。假如我执着众众生可度，其实我没度众生。我要度众生，令什么？我度众生的时候，我必须降伏众生相，因为降伏众生相才是度众生。所以我度众生不是把众生度着跟我一样，我度众生令众生知道有众缘起，众生如实相，但无我执，这才叫度众生。所以我有时候啊，虽度很多众生，以为度了很多众生，众生也许得度，但我带了很多众生回家，因为我自诩我这次到美国度了很多众生，结果其实并没有度，是带了很多众生回家。因为我内心升起众生相，我在自度度他的时候，必须以知道何谓众生意。假如我源于色受想行识而度化众生，其实我不但非但不能度众生，而是增长众生。所以你知道众生的度的意思在哪里吗？所以往往是度众生的时候是度到自己。众生能不能得度要看他的因缘，但你如果能如法思维度众生，你度化众生，你会先度到你自己。对，哎，好，我们接着看啊，哎，这里面有，因为这个里面还有那个，我看这个哈，我们第五项哈，那后头跟前面有大约相同之处，我们不谈，我们看。第五项的中间是在第六页的第二段哈，复制此三自性为义为不义，有没有看到？好，我们就因为前面跟那个很像，我们就不再细谈哈，免得影响后头有些东西要讲的。好，我们讲复制三自性为义为不义，因缘非义非不义，有意思，非义非不义，这讲句话就是依他起，缘成实，变寂执，非义非不义。换句话说，生死跟涅槃，非义非不义。众生觉跟不觉有没有差别？有。但实际上，生死跟涅槃有没有差异？没有。觉了叫涅槃，不觉了叫生死。但本质上，生死跟涅槃有没有二法？无二法。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啊，就这样。当我们不断在追求以垢跟净的对立，比如说我不断在修持以去除垢以便得以净的时候，本身又落入另外一个垢净对立，这不是诸法空相。对，这不是诸法空相，是你是掉入另外一个循环。所以真正的诸法空相它是这样， 我在于眼前，当比如说我持戒清净，我看人家持戒不清净的时候，你这个持戒很不清净，其实当你起这个心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持戒也许在某方面比我清净，但根源上也不怎么清净，是不是？因为你现在已经起强烈的我执了，但是说，那我们就大家和稀泥，这个也错，哎，也错。他是讲说，真正以戒清净是来论什么？其实包括声闻戒，你之所以清净，也是向着解脱，一定是以向着往无我处来论解脱，所以来论清不清净。所以持戒的人越持越清净，是来以那个我执的舍离以后的柔软，他会看到他的持戒可以帮助他解脱的，而不是持戒增长他的执着的，不会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说，诶，这个人持戒清不清净，其实不是从外相，外相是必然，但外相完了以后所再建立的那一份柔软，那一份有没有那种刚强对立的直取心，这个是外相清净，实非清净，所以他就会从这里看。所以到最后我们从这个说非义非不义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觉，你不能不觉，但你觉在何处？就觉在当下处。为什么？不义啊。但如果你不觉的话，义啊。对于不觉者，生死是生死，涅槃是涅槃，对觉者来讲，生死即涅槃，好吧？所以这里面修行的手段下手处在哪里？不离他处，烦恼处，就你现前处，就是你修下手处。现前至于这一个依他起所生遍计子，就是你的功夫处，好，这个才是你的下手处。我们看了、啊，为依他起自信，由义门故，从义的角度来看成依他起。如果从同的角度，你就会看到依他起跟遍计子是相同的，跟缘生子是相同的。从义的角度来看是就成依他起，即此自信由义门故成遍计子。从他的自信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叫遍计子啊，即此自信由义门故成缘生子，就是依他起。从角度转一下，就依他起生执着叫遍计子，就依他起不染着叫缘成实。其实缘成实遍计子有没有离开依他起？从没离开过，在一个迷一个觉。所以火成火以后还是照吃饭啊。所以你看啊，禅宗讲那个道理知道吧？什么叫佛法？吃饭睡觉，合不合理？现在合理的吧。吃饭睡觉的依他起处如何决绝分明，了了分明，这叫做修学佛法。以吃饭的时候生吃饭想，以吃饭当中起种种遍计执，种种对立爱着，这叫做遍计执。或者吃饭睡觉，所以吃饭睡觉可以通染路，吃饭睡觉也可以是佛道啊。所以一切众生能不能不吃饭吗？没办法。所以佛就既然你无法不吃饭，我就在吃饭当中告诉你怎么修。你看啊、哦、吃饭维持我这个贪着的心，但我却把佛吃饭当作怎么样一个法门，在以此法门当中修广大福德。为什么？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啊、他不是念假的、啊、也就是说一减二够对吧？第一个照顾肚子，却又能增长福德，所以菩提资粮论大家听看看，哎，有意思。菩提资粮论，凡夫要成就广大菩提资粮难，他告诉你一些诀窍，在现前修一个微小善当中，做如何观想，可以瞬间集集广大福德，他就告诉你这些诀窍。那我们现在假如我们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过堂啊或怎么样，就叫你应该怎么供养怎么样，其实就是说既要照顾你的身体，未成道业应受此时，对不对？但同时要讲说观察自己啊，且存其德行，前去因果。你看光这个念头就增长的惭愧两个心所 好，那到最后我们还是不但是十存五观做种种反思，这个反思都是功德，然后到最后还起供养，还有念起慈悲利益众生，就一趟的吃饭过程当中能成就众多功德。既要吃，那我就以吃因缘来成就佛道，对不对？所以巧用啊，有的哎呀吃个饭这么啰嗦啊，你也不想赚就算了吧我告诉你是赚钱妙方法，你不要不要你的事。如果你要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照顾你的身体，其实也成就了广大福德。所以会吃饭的、啊、吃一顿饭啊，你看吃一顿饭供养者都有功德。为什么？因为供养一个道人，而道人在接受供养的时候说，哎呀今天又吃这一顿一定又贷款了，不是，因为你有用功，你吃这一顿饭对方也受得福，你也得福，虽吃也增长福德。为什么？就看你从这个法当中升起什么法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就不是你眼前看的，那意义完全会从于佛法里面开展不同的角度，咚咚咚咚，意义就不一样。所以你看到有人在论来论去，哎呀，看一边看一边看一边，这个下次摸相摸大腿摸什么，摸不出一个完整的佛法出来。好，由何一门此依他起成依他起，依他熏习种子起故啊。由何一门即此自信成遍计所执，由是遍计所执所言相故啊，又是遍计所遍计故啊。就是说，当然这个跟前面讲的，就是由此一门，在这个依他起起执的时候，这叫遍计执。离开依他起，也没有另外遍计执好找了啦。哎，所以说是三性，不过就内心里面在那里翻滚而已啊。啊，我一念起佛，一念迷众生。就在这个日子当中，就在这个苦恼当中，所以这个道理就很有意思了哈。假如一个人处在逆境当中，如果你能看到他的缘起，你可以只要一个念头一转，他马上跳出来，信不信？因为他现在被一个境困住，住在那边。同样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常举一个例子，我喜欢吃甜豆浆。结果以前的豆浆，有的人豆浆像我们的豆浆就是没有味道嘛，哈、啊、没有甜没有咸嘛，那你自己放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没有加糖的豆浆倒进去，那我们就拿个摇了一勺子的糖嘛，结果一摇摇到盐，嘟，在我这样当然很懊恼啊，这个怎么这样？摇到盐，那何妨改为咸豆浆啊，加几滴麻油。再放几个油条，那撒一些什么东西下去，哎呦好吃。你如果会得执着甜这个东西，你就只有苦恼的份，但我只要一转这个东西，就升起另外一个功德相出来。所以当你觉得这个东西会得让你苦，那其实也可以让你乐啊。所以一个人懂观察这个众缘的活动变化的缘起相的时候，其实随时可以让一个沉在一个困境当中，只要你几句话噔，他就噔跳出来。哦，我没有料，我没有损失，原来我赚，你不知道，你可赚多了。哦，他就本来是郁郁寡欢，很苦闷，结果一听到沾沾自喜，还偷笑。没，就这么一个念头，噔，本来损失变得，为什么？从哪个角度啊？所以呢，从这个道理你就开展你本身度化人的善巧也一直在开展。你看到众生的那种随着缘起变动的心象，所以你知道他如是因缘，他这样的苦啊。我最常讲，最近也在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人就到道场来跟师父讲，哦，就诉求他好苦，我讲到最后，那我们有一些法师刚出家。非常慈悲耶，看到他哭的一直哭啊，哭到最后哭得比那个讲的人还痛苦啊。结果那个讲的是师父没那么严重啦、就变成了安慰他，没那么严重啦，我待会我跟你讲完我要去看电影啦。那你为什么讲那么多？反正你没事经过嘛，就谈一谈啊。 那因为他常弹就很熟啊，你看越熟越生动，所以你就被转的鼓一直转，一直转，就这样。其实你要不看清楚，抓这个像马上掉进去。你要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你在他听他讲的时候，你要看他这个心是依着什么来的。这样的心，他讲说，有说有些人讲说，师父我是这样想，我说不是，他说是，我说不是，他说是，那是我的问题，你怎么可以说不是？我说不是就不是。好，他讲说，好，我说你要是是的话，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可是我发觉看不到这个问题。我看到你有其他问题，所以是这个，而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这个问题来。一讲他说，师父你好可怕哦。因为这个法的依生起相嘛，这没有定性，所以你自己不要马上，他在描述这个，你心被这个经就抓住在一点上，你自己就被他框住了。好，这个都是从学我里面来慢慢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观察了啊。好，这个由何一门即此自信啊，成言成实，如所辩计啊，如所辩计，毕竟不如是有故，这叫言成实。所以你看啊，解脱在哪里？不要执就好了啊。所以说佛法多简单呢，简单到只要不执，但最困难就是很难不执。其实只要不执就跳开来了，只要觉悟了就好。所以因为你说修行要多久，只要醒来，只要醒来，你看我们就讲说千年暗只要一盏灯，你就算再怎么困难做痛苦的梦，只要醒来一概解决掉，但就是不醒来。为什么不醒来你知道吗？因为你不想让他醒来。你表面上是要想要醒来，就好像我们不是一个道理吗？你为什么怕死？我如何不要死？你不要生了、啊、不，我要生，但对不起，要生就会死。你要生就会死，你应该要知道是生不可爱，生也是颠倒，死不可爱，生也会可爱，唯有这样才能超越生死。但你非得在一边不要一边要，但不要跟要跟连在一块的，你怎么可以挑一边？但众生就是经常在讲说，有的人讲说，我为什么放下，我看破为什么放不下？你要看破那个你不要的，你没有看破那个你要的。就是说，哪有真看破？没有真看破。好，那个第六项我们就我们看一下哈，好，第六项好了，哎。不知何故，如所显现啊，实无所有，而依他起自信，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注意哦，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若无则，原诚实自信亦无所有。啊，那这个就产生有人就开始抓这个毛病，就说啊，原诚是也唯是讲有，就开始批评了，唯是讲有。所以唯识叫有中，啊，中观叫空中，谁跟你这样讲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圣教。我的讲的有，其实就否定你的无。我不是问说，我不是讲说，假如我们修正到最后是一片空无，请问修行的意义何在？我不是说世间有，但绝对不是断灭无啊，你也承认吧？那我针对这个不是断灭无，我方便讲圣意有。我这修行到最后修到成佛，一入涅槃什么都没了，不是吗？但我们承认佛入涅槃，只是所以经典讲说佛实不入涅槃，为度化众生故啊，现示现涅槃相，是这样的。所以华经讲，你要是不惜生命遇见佛，佛会出灵山，是不是？那为什么是众生福报得度因缘不由见佛，是由见不到佛生起信仰之心，是另外一个善巧。福报的问题再一个根性的问题才是这样的。那说如果你虽然是末法，在你身上也可以是正法，只要能依法修行，虽是末法亦是正法。好，所以这里面讲说言成实 一无所有啊，就是若无言生死亦无，那此若无者，则一切皆无。那一切皆无，修行的意义在哪里？对不对？那所以就是产生很多人修空观的人，修中观就走到这个，很怕人家讲有。但其实，当你在否定别人讲有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肯定无？那如果你说你不肯定无，那我方便设个有又何妨？所以很多人就是不能用自己的颠倒心把它去创造啊。所以言成实的有，并不是落入世俗有，就是依他起如幻有，但不是真实有。以这个觉照当中升起不空如来藏的功德，你不能说没有。如果说没有的话，那这个就断灭相了，就跟外道一样了。若依他起及言成实自信无有，因成无有染净过失啊。所以染净过失就是、有染有染过失，净有净功德。如果言成实也没有，那修行干什么？完全无意义的嘛，都空了嘛，对不对？都没意义的。我们虽然一切如幻，像你看现在如幻的娑婆让我们生如幻的苦，净土如幻的净土功德也是无自性，让你升起净土的无尽功德意，是不是这样？都无自性。但此无自性跟彼无自性，一个是依妄想分别为所依升起染依他，一个是为清净之所依而升起净依他。好，是这样的。好，时间是不是到？哎呦，这个好，哎，对不起，好，那我们就早上到此了啊。